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教导我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整天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的需要神老早已经知道了。既然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如果生活有缺乏，我们可以向神求吗？究竟基督徒和外邦人的祷告有什么不同呢？祷告的精髓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七讲，题目是求神的喜悦还是求神的批准。
这段时间我们在谈论如何寻求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先来谈论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如何听神的话语以致能从中得益处。我们都知道，听道的人不能只是听，听完就离开，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这是没有益处的。听到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必须被神的话语改变，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的心思意念不断被神的话语更新变化，你整个人就会改变了。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我们的行为往往是受我们的价值观支配。如果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不改变，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改变。所以如果我们听了圣经的道理，平时还是我行我素，那么神的话语对你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听了圣经的道理，并且将圣经的话运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福了。怎样将圣经的道理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呢？就是要常常思想我们所听到的圣经的话。如果发现我们的思想跟圣经的道理有出入，就马上纠正我们的思想来迎合圣经的话。最后我们还得思想怎样在生活中将所听到的道理实践出来。当我们听了道，在理性的层面上明白了，这还不算是明白，要晓得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才是真正的明白。很多人不了解两者的区别，以为在理性的层面上明白就足够了，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明白。我们一直谈论遵行神的旨意，在过去的几篇信息都是专注在帮助大家澄清一些错误的观念。其中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很多人以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做决定。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就求问神的旨意，希望神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指点。其实 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寻求神的旨意或者遵行神的旨意。在圣经里，神的旨意是跟神的计划有关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得朝这个方向来改变你的思想，否则不论你听多少的道理，最后还是依然故我。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跟神的计划有关，那么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些有关神的旨意的经文，你会留意到这些不同的经文都是指向同一件事，希望透过这些不同的经文能帮助我们更清楚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14节，马太福音18章14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请大家留意不愿意这三个字，就是说这不是神的旨意。这里说到一个小子，不论他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神也不愿意看到他灭亡，这不是神的旨意。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6章40节，约翰福音6章40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神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就是叫一切见主耶稣而相信的人得永生。我们也看加拉太书1章4节，加拉太书1章4节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保罗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要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好让能够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除了这几节经文以外，还有其他的经文，比如说以弗所书1章5节说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也提到，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当你看了这些经文之后，你能否看到他们的共通点吗？神的旨意究竟是关乎什么呢？很明显，这些关乎神的旨意的经文都是跟一件事有关，就是人类的得救。这些经文都是谈论神救恩的计划，神用什么方法拯救人。可以说神的旨意是关心世人的得救，不是你个人的计划和需要。神的旨意就是希望万民都能得救，我们不能随便把什么事情都说成是神的旨意，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理解神的旨意。圣经的教导跟人的看法不同，所以我刚才说过，当我们听了圣经的道理后，就必须要纠正我们错误的思想，我们需要圣经的真理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改正我们的价值观，除去我们的旧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有些是传统思想，有些是长时间形成的惯性思想。不论是什么，任何违背圣经教导的，我们都要除去。上一次我提醒大家要远离行邪术，很多基督徒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行邪术看成了是遵行神的旨意。不要以为你凡事都求问神的心意， 然后就按照所得到的启示或者感动而行，那么你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有些基督徒想知道神的心意，于是他们就采用了翻圣经的方法，翻到哪一章哪一节，那就是神的心意了。这种做法跟非基督徒到庙里求签有什么不同呢？曾经有人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基督徒，就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寻求神的心意。当他面对一些抉择时，就把所有的可能性写在纸上，然后把它折叠起来，用抽签的方式抽出其中的一张，这样那一张的内容就是神的旨意了。这样做跟非基督徒向偶像求签有区别吗？没有，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一个用纸，一个用竹签。基督徒绝对不能这样做。很多基督徒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神的旨意，因为他们误解了《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六节的意思。《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六节说道，因为犹大出卖了主耶稣，后来上吊了，这样十二使徒就缺了一个，于是他们得从另外两个人中选一个来填补这个空缺。他们怎样做决定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用摇签的方法抽出了马提亚，取代了犹大的使徒职分。有些人看了这节经文后，就以为基督徒也可以用摇签的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明白，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圣灵是在五旬节才降临的。当圣灵降临后，使徒行传以及其他的书信再也没有提及摇签的做法。摇签的方法在新约只记载了一次，因为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使徒们没有圣灵的引导，只好用这种方法来明白神的心意。当圣灵降临后，我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法去寻求神的心意了。只要我们顺从圣灵，他就会将神的意思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理解圣经的意思。上一次我说过，行邪术就是利用一些灵界的力量来成就自己的目的。比如说现在流行看风水，很多人会重金请教一些风水大师的意见，然后很认真地按照风水大师的意思行。风水大师要你买哪一块地你就买，他要你盖什么样的房子你就照着盖，他要你如何摆设家具你就照着办，你会非常认真地按照他的指示行。为什么呢？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就你的心愿。正如圣经所说，很多人甚至看金钱为得利的途径，这是多么危险的事。你非常热爱金钱，外表也很金钱，但是背后是想利用金钱得到利益，这样金钱就成为你得利益的手段，这跟行邪术的心态是没有两样的。说到行邪术，曾经有几个人向我提问，这些人当中有非基督徒也有基督徒，他们的问题是，如果自己或者家人有需要，是否可以向神祷告求帮助呢？既然祷告也是一种借助于神的能力来解决问题，那么为自己家人或者朋友的需要祷告算不算是行邪术呢？很多其他宗教的教徒也祷告念经，那么基督徒的祷告会不会也成了行邪术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往往都是为自己的需要，为家人的需要祷告，最后得益处的还是自己。这样算是遵循神的旨意吗？到底我们是否应该为自己和家人的需要祷告呢？如果你也有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好现象。可见你听了上一篇的信息后，你在认真的思考该如何应用。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祷告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6:7说道，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不可像外邦人那样祷告。外邦人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就是非基督徒。虽然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也会向上天祷告，但是主耶稣提醒基督徒不要效法非基督徒的祷告方式。你认识到这两种祷告的区别吗？很少基督徒知道两者的区别。如果你听基督徒的祷告，你会发现他们的祷告跟那些刚来教会的非基督徒的祷告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必须用两个部分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看看非基督徒，就是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是如何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6:26-27。约翰福音6:26-27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主耶稣在此之前行了一个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当时有几千人跟着耶稣到旷野，要听他讲道。后来这些人饿了，在旷野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于是主耶稣就用了5个饼和2条小鱼喂饱了这几千人。行了这个神迹后，耶稣就离开这些人往别的地方去，但是这些人却穷追不舍，一直跟着耶稣。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跟着我是为了什么呢？不是因为你们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想吃饼得饱。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确会看顾人的需要。主耶稣看见了这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都还没有认识神。主耶稣看见他们长途跋涉地跟随他，出于关心他们的需要，主就行了5饼2鱼的神迹来喂饱他们。可见神是会看顾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结论说，既然神会看顾人的需要，如果人遇到困难，就像那些身处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当然可以向神求帮助。那么如果我们向神求帮助，会不会变成行邪术利用神呢？所以接下来我就要谈及这个问题的第二方面。在约翰福音6:26-27，主耶稣责问那些跟从他的人，为什么要跟从他？他们跟从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饼吃饱了，还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神迹？ 似乎两方面都有，不是吗？他们的确吃得很饱，最后还剩下了十二篮子的食物。他们也亲眼目睹了这个神迹，所以我说两方面的理由都有。问题出在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跟从耶稣，他们所关注的究竟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吃得饱是身体的需要，是物质层面的需要，吃饱了当然觉得舒服畅快，但这只是物质层面的饱足，对属灵没有任何的益处。神迹又是属于哪个方面的事呢？当然是属于属灵层面的事。神迹是为了帮助我们看见神的真实和能力。五个饼，两条小鱼，竟然可以喂饱几千人，这当然不是平常事，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神迹是为了帮助我们看见神的真实和能力。所以主耶稣问众人，他们是为了什么跟从他？同样的，说到该不该向神祷告我们的需要，我们也当问这个问题，我们所关注的究竟是什么？你的心是专注在哪方面？是物质的需要，还是属灵的事情呢？物质界的东西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没有物质的东西，你当然不会看见神迹，你也不会认识到神的能力。当神迹发生时，我们就看见了属灵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物质界的东西只是个媒介，是用来帮助我们认识属灵的事情。所以物质界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但你不能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媒介上。换言之，当我们经历神之后，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物质的东西上。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物质的东西上，我们就会不断地围绕着物质的需要来祷告，你的心就会完全专注在物质的东西上。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主耶稣提醒我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为什么呢？因为物质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最终是会朽坏的。那么我们当关注什么呢？当然是要关注永恒的事，要关注那些存到永生的食物。你关注什么呢？是那必朽坏的食物，还是有永恒价值的食物？我们每天从早到晚辛劳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追根究底，还不是为了两餐温饱？难道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为这些必朽坏的食物劳苦吗？主耶稣说，如果你一生只为必朽坏的食物劳苦，那么你实在太笨了，因为你劳苦得来的食物最终都要朽坏，都会成为过去。主耶稣用食物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食物都会朽坏，有些食物可放时间长一点，有些甚至一天内就会变坏。即使你将食物放在冰箱里，它也照样会坏，只是迟早的问题。不要以为把食物放在冰格内就可以存到永生。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投资在必朽坏的事情上，那么你就是一个愚昧的人。不错，物质的东西是有它的价值，它让我们认识到神的存在以及神的能力。所以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可以说 物质世界是神的介绍人，介绍我们认识神。如果你已经认识到神是真实的，你就当将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因为物质的东西是必朽坏的，唯有神才是永恒的。很多年前有一个女士，当时她大约四五十岁，她的身体健康不好，于是便到医院找医生检查，后来证实她是患了癌症，情况非常危险，因此她要立刻入院接受治疗。当时她非常惧怕，便请一位牧师来为她祷告，祷告后她的病就好了，癌症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神迹，于是这位女士就欢欢喜喜地出了院，回到教会后就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到餐馆吃一顿非常丰富的晚饭。遗憾的是，她没有因这个神迹把心思转移到神的身上，她依然顾我地专注在今生的事情上，特别是她的身体健康。虽然神行了神迹医治了他，这个神迹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他的肉体生命得以延长了，但是将来他依然会死。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总是停留在寻求物质上的帮助，神迹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益处的，我们会更加沉迷在追求神迹，追求物质上的供应，正如约翰福音那些吃饼得饱的人一样。这些人是主耶稣不喜悦的，他们虽然跟着耶稣，但他们的内心是行邪术的，你明白了吗？这向我们说明了神迹本身不是终极的目标，除非神迹能够把我们的眼睛转向神，认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提醒我们不要再追求地上必朽坏的事，要追求永恒的事，这样神迹才会对我们有益处。人的眼光都是非常肤浅，我们只懂得关注眼前的事，没有任何永恒的意识。所以主耶稣必须提醒我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留意必朽坏这三个字，你现在所追求的、所拥有的一切物质东西都是会朽坏的，你现在只是暂时的拥有它，将来必会朽坏，到时你就会后悔莫及。所以你今天就要好好思想永恒的事。回答刚才那个问题，非基督徒可不可以为生活的需要祷告神？答案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留意，当你经历神垂听你的祷告后，你不能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的东西上。那么，基督徒是否也可以为自己的需要祷告神呢？你会很惊讶地发现，对基督徒而言，答案是完全不同的。记得吗？主耶稣说，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方式和态度绝对不能像外邦人。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七和八节。马太福音六章第七和第八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开口祈求之前，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是在提醒我们，如果你是认识神的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需要为自己的物质需要祈求神， 神知道你的需要，他会看顾你。关于这一点，在同一章的32和33节，主耶稣又再次强调。我们看32和33节，这里说道，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就是非基督徒和基督徒的不同之处。非基督徒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可以为物质的需要祷告神，但是基督徒就不应该这样做了。这两节经文说了些什么呢？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生活，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神会承担起看顾我们的责任，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物质需要祈求。你看到两者的区别了吗？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依然跟外邦人一样日夜为自己的需要祈求，这证明你还不认识神是你天上的父亲。非基督徒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要日夜为自己的需要祈求，基督徒怎么可以像他们那样呢？你们当中有没有孩子日夜向父亲祈求，叫父亲给他预备食物和衣服吗？当然不会，孩子的需要父亲自然会按时提供，孩子根本不需要求。如果你需要不断地提醒你的父亲按时照顾你，那么你跟父亲的关系肯定是非常的生疏。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他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生疏，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所以他们也像非基督徒那样要不断地用重复话求神供应他们的需要。如果你真的认识神是你的天父，你只要忠心地跟随他，每天遵行他的旨意，你的一切需要他自然会看顾。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在我最穷困的时候，我没有钱看病，也没有钱缴付房租，但是神依然定时供应我，我根本不需要日夜祈求。我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是一个神学生，有服侍神的心志，但他的家境非常的贫穷。有一次，一个很大的布道团到他附近的城市开办培灵布道会，他非常渴望参加。那城市离他的家有一段路程，而且那培灵会是持续两三个星期，所以他需要膳食费和路费。那时候他的父亲刚刚过世，家里还需要一笔钱来安葬父亲。当时他正在神学院读书，他也在神学院的图书馆工作，每天早上和晚上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为了不想打扰神学院的学生，他比其他人更早起来到图书馆祷告，晚上等其他人都入睡了，又到图书馆大声恳切地呼求神。过了几天，有一天清晨，他照样呼求神，神就向他说话，神用罗马书的经文责备他说，我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舍了，难道我不会看顾你的需要吗？为什么你要日夜向我祈求呢？那时候他突然就明白了神的心意，于是他就完全地把这件事交托给神。最后神果然看顾他，不论是培灵会的费用还是父亲的安葬费，神都供应了给他。如果你知道神是你的天父，你还会日夜为生活需要忧虑吗？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有天壤之别。到底基督徒应该如何寻求神的带领呢？很多基督徒觉得 求问神的带领，就像面向墙壁祷告，往往什么回应也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会灰心，以后什么也不求了，反正求神也不会回答。正因如此，我们需要明白神是如何带领人的，否则我们会有很多错误的概念，这些概念会导致我们灰心丧志。说到神如何带领人，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神容许我们，另一种是神喜悦我们。这两种带领是截然不同的。如果你是做父母的，假设你有个儿子正在上大学，他每天都很用功的读书，你当然会喜悦他。但是有一天他跟女孩子谈恋爱，你会怎么样呢？相信很多父母都不喜欢孩子在求学阶段谈恋爱，因为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既然他不肯听劝，出于无奈，你只好容许他谈恋爱。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假设神的带领是绝对的，神会按照你的情况来带领你。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就是马太福音19章第3节。马太福音19章第3节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法利赛人向耶稣提出关于休妻的问题，丈夫可以随便离弃妻子吗？主耶稣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看第四到第六节。第四到第六节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神希望夫妻都以忠诚相待，彼此委身，成为一体。但是法利赛人在第七节又接着问，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妻就可以休他呢？主耶稣在第八节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了吗？这里道出了神容许和神喜悦的区别。到底神喜悦什么？就是夫妻能够真诚相爱，彼此委身，白头偕老，这样的关系才是神喜悦的。但是因为人心里刚硬，他们专顾自己，不理会对方的感受，没有怜悯，也不肯彼此饶恕，美好的婚姻最终成为人间地狱。既然双方不肯彼此饶恕，摩西只好批准丈夫给妻子休书。摩西这样批准是不是他自作主张呢？当然不是，他肯定是求问过神，才容许以色列人休妻。为什么神会容许人休妻呢？道理很简单，如果夫妻彼此相争，彼此伤害，这样的婚姻已经是名存实亡，不是神所要的。与其让他们彼此伤害，彼此折磨，神出于无奈只好容许他们离婚。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神喜悦的，神是出于无奈才容许我们这样做。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当你寻求神的带领时，你当问自己，你是寻求哪一种的带领呢？你是想得到神的批准，还是想要讨神的喜悦呢？ 你只要观察小孩子，就明白两者的区别了。如果小孩子问妈妈，我可以看电视吗？这是寻求妈妈的同意，还是讨妈妈的喜悦呢？当然是寻求妈妈的批准。妈妈喜不喜欢他看电视，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可以看电视。小孩子就是这样的，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如果他想做什么，他从不考虑神是否喜悦，他关心的是神批不批准。只要神肯批准，他就会哈利路亚。至于神喜不喜悦，与他无关。现在你是否已经明白，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寻求神的带领时，总是得不到神的回答？如果你只是想得到神的批准，神一般是不会回答你的。你要明白，基督徒是自由的，除了犯罪，你想做什么都可以，神不会拦阻你，教会也不会阻止你。基督徒是非常自由的，神不是独裁者，教会也不是监狱，你是非常自由的，只要你不犯罪，你想做什么都行。所以很多事情你根本不需要求问神你可不可以做，你已经知道什么是罪，犯罪当然不行，除此以外你可以自由地做决定。你想读书、谈恋爱、转工作、出国，这一切可以自己决定，神为什么要禁止你呢？如果你求问神是否批准，难怪神不回答了。难道神每一次都要对你说可以可以批准了？那有什么意思呢？既然你是自由的，为什么还要寻求神的批准呢？你要明白，神是不会强人所难的。但是如果你关心的是做神喜悦的事，你就不会用这种态度祷告了。你有没有试过送礼物给女朋友？你会不会问女朋友说，下个星期是你的生日，告诉我你喜欢什么，我就送给你。这样子问是多么没意思啊。如果你真的要讨女朋友的喜悦，你就要多多观察她，多多认识她，这样你就会知道她心里最喜欢的是什么。同样的，神不会告诉我们他想我们做什么，如果他这样做，就会成了一种要求，不再是出于我们的甘心乐意。所以如果你要做神喜悦的事，你必须主动地去认识神，透过他的话语明白他的心意，这样你就能够常常做他喜悦的事。为什么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呢？因为他不喜欢这种请求批准式的祷告，他也不喜欢直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好像发命令似的要求我们这样做那样做。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事情会令他喜悦呢？其实答案你早已经知道，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神的旨意就是希望万民可以得救，神所关注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世人的得救。因此你所做的一切，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都必须以这一点为首要的考虑因素，这样你就会知道神要你如何做决定，你就能够常常讨神的喜悦。其实寻求神的带领并不困难，寻求神的带领并不意味着被动或者听天由命，而是按照我们对神旨意的了解，每天忠心的遵行。在这过程中，如果当中有什么偏差，神自然会慢慢的纠正我们。所以为什么神经常不答复我们的祷告呢？因为一般的情况下都不需要，只有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神才会提醒我们。所以寻找神的带领，不光是问可以 或者不可以做这件事做那件事。我们必须主动的观察认识什么是神喜悦的事，然后思考该如何应用。比如说，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有没有选择的余地呢？他可以不钉十字架吗？神会不会容许他不钉十字架呢？主耶稣有绝对的自由为自己做选择，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主说的是十二营天使，不是十二个，是十二支大军。尽管神容许耶稣不钉十字架，但是耶稣仍然坚持要遵行神的旨意，他选择放下自己的意思，他要完成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是希望万民能得救。神赐给基督徒有自由，除了犯罪伤害灵舍的事以外，神容许你做任何事。你会如何使用这份自由呢？你是否像非基督徒那样只关注自己的事，完全不理会神的感受？或者你是关注如何讨神的喜悦，为了做讨神喜悦的事，你甘心乐意地放下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宁愿放下自己呢？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非常爱神，所以他们甘心行神的旨意。这样的基督徒能深深地体会到神的慈爱，就好像主耶稣那样，神常常听他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常常做神所喜悦的事。如果我们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确据，常常蒙神的带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是李马可牧师的讲道信息系列《遵行神的旨意》的第七讲，题目是《求神的喜悦还是求神的批准》。听完信息后，你会选择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呢？透过主耶稣的生平，我们就可以明白祷告的精髓，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如果我们是以这种心态寻求神的带领，神必然会在每一件事情上看顾和引导我们，我们也会像主耶稣那样蒙神的喜悦。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遵行神的旨意》信息系列的第八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 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